我们从第一节看起。我的民呐，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包括主日的崇拜，最重要我们应该不是在上课，最重要我们是在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最重要我们是一起来敬拜主。当然有些教会会写我们用诗歌来敬拜赞美主，我们用奉献来敬拜赞美主，这样讲当然也对了。不过我希望我们都有一个态度，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在跟各位讲道，我在这里重要的是跟各位一起在敬拜主。如果我的心是在跟各位讲道的话，那么你们就是主体，上帝就不是主体了。如果你们来这里主要来听道，我就是主体，上帝就不是主体了。你说哎呀哪这么麻烦啊，是不一定要分得这么清楚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时时刻刻，我们总在任何一个地方，特别是在星期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是在敬拜这位上帝。当然敬拜上帝里面，我们并不会说就没有学习的成分，没有听到的成分，没有祷告的成分，没有奉献成分，刚好相反，所有这些成分都应该在敬拜里面。不过我还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我求主让我也有一个态度，事实上不是星期天主日崇拜而已，我们希望我们一天24小时，我们或睡或醒，既然都是主的人，既然主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合，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主都是至高无上，我们不是会讲这句话吗？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感谢。可不可以这样想，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他随时因着圣灵，因着神的话，我们知道他非常的伟大，非常的可爱，我们全心的爱他，信他，我们就会有一些反应。可能我讲例子恐怕就是又要用谈恋爱来做例子了。如果我们在谈恋爱当中，当然我希望是热恋了，是一个正常的热恋，就是通常这是在婚姻之前的那个状况啊，就是婚姻之后反而不大有了，婚姻之前的那种对你所爱的人那个朝思暮想，对你所爱的人那种喜悦，对你所爱的那种想要讨他的喜欢，对你想要爱你爱的那个人，甚至就是点烽火台请国请城亡国了都在所不惜，就是他是你的一切，这应该不是太难理解的事情。那英文有个字，我以前第一次查的时候我不太知道，后来我发现他们喜欢用这个字，就是 adore 可能查字典都是爱。那么后来我发现这个字呢，有的时候是喜爱，比如说我看到一张照片，写一个就是有一个小公主哈，那么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小公主，现在这个世界有公主的也不多了，小朋友大概4、5岁，那么那个记者就照着他们反正是全家一起玩的时候，然后下面就讲那个 princess 谁是 absolutely adorable， 是那个小女生那个小公主极其可爱，那么 adore 那个形容词 adorable 呢就变成是很可爱很可亲的，你看到他呢就想跟他玩，就想亲亲他，就想抱抱他，就想跟他一起就是 就是觉得它很可爱，甚至我们说很好玩。但 adore 可以有一个另外完全相反的意思，就是崇拜，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是很可亲的，它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的上帝对我们应该是这样。我们上帝从一个方面来讲，上帝是大而可畏的，我们看到他发抖的，我们看到他是圣洁的、良善的、伟大的。他那伟大呢，让我们也很震撼。我说发抖，但是那个发抖的时候也有一种敬佩，甚至也还是有喜悦成分。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好像你看到大山啊、大海啊、瀑布啊，那个尼加拉瓜瀑布啊，很伟大，非常的伟大，非常壮观，但是也很好看。那我们这样来说，上帝是这样。各位，我希望你能够认识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圣经里面，不管是在西乃山底下，不管是在旷野当中，当人意识到他就在那宇宙万物独一主宰的前面的时候，他会害怕，他会以为他要死，他会请，他甚至会请那一个东西离开他，就是彼得在路加福音，耶稣叫他下网打鱼，他本来不愿意，后来照着办，打了那么多鱼的时候，彼得就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反应，他看到那么多的鱼，他不是说哇，主啊，我们来一起合作，来开一个海霸王吧。他因为耶稣基督让他打到了很多鱼，他因为耶稣基督下了一个非常不合常理的命令，是一个木匠在外行人所说的话。耶稣是木匠，耶稣根本不是渔夫，彼得是世世代代做渔夫的。耶稣要他在一个不应该撒网的地方撒网，就打到很多鱼。彼得有很好的反应，彼得的反应不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一起合伙开海霸王。主啊，这鱼真是不知道值多少钱呐！谢谢你今天让我得到这么多钱。各位，彼得的反应是你离开我。各位，这是一个正确的反应。这是每一个从旧约到新约，当你意识到你站在上帝面前的反应。我要灭亡了，我要死了，我如果不要死，要不然就我要离开，要不然就你要离开。这个你离开我不是不好的意思，是最好的意思。我求主帮助我和我们每个人，既然耶和华无所不在，既然我们上帝充满万有，就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态度，而且那个敬畏是他知道他太伟大了，他让我得到很多鱼，他让我得到很多丰富，他那伟大不是要消灭我的，他那伟大是帮助我拯救我的。所以当耶稣听到这样话，知道他有正确反应的时候，对他有安慰的时候，彼得又做了一个很不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反应。各位，你跟耶稣在一起，耶稣让你赚了很多钱，得到了很多，很多人奉献给主哈。对不起，我这样说，很多人进神学院呐、啊，或者是要做宣教师啊。有的时候是我们也不能说不对啊，上帝也会用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在世上受到挫折了，哎，这。做这个觉得无聊了，做这个没有，做那个没有意思了，或者说不一定要跟随耶稣，我们改换工作。通常一个人会改换工作，都是因为现在这个工作不好了，开计程车不能赚钱了，所以开卖小吃。现在卖小吃不能赚钱了，所以我现在帮人打工。现在这家公司都移到大陆去了，不能活下去了，所以我就换一个工作。我们换工作，或者说我们换工作，最后跟随主做传道人，常常是我们现在做的状况不怎么好。 各位，彼得是在他一辈子打鱼打得最好的那一天，他不做渔夫了。他的一切反应都非常对，他认定主。各位，我的重点不在说我们认定主现在要换工作或者怎么样，我们认定主就是要认定主，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敬爱你，我真是佩服你。但另外一方面，我又喜爱你，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圣经上这两个都有描述，一方面描述我们跟上帝好像夫妻的关系，以至于亲热到成为一体。圣经上又有描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他是那样伟大，我们是这么渺小，以至于我们要跟他保持很大的距离，不是不好的保持距离，是敬畏他的。圣经希望神的儿女在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地方对上帝都是这样，而且不只是我们一个人这样，我们希望众儿女对上帝都是这样。我们爱死他了，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死我们了。我们乐死他了，因为他知道他乐死我们了。我们看到他，想到他，我们就很快乐，就好像喝醉酒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圣经都有讲，好像喝醉酒了一样，好像很失态，因为他让我太快乐了，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但另外一方面，他让我太敬畏了，耶和华在这里，我不晓得，我会死啊。78篇一开始讲的就是你要知道这件事，你的儿女要知道这件事，所有人都该知道这件事。我们所谓的传福音，我们所谓把基督告诉别人，我们所谓的让人认识主，无非都是在讲这些事。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每个主日，我们在布道会里面，我们在培灵会里面，我们在神学院里面，不管是在什么层次，我们都是在诉说上帝。对，有的时候我们在诉说上帝的时候，我们诉说上帝的救恩，我们诉说上帝的创造，我们诉说上帝的怜悯，我们诉说上帝的公义，我们诉说他的教会，我们诉说他的儿女在世界上应该怎么理财。是，当我们在诉说上帝的时候，可能我们有很多包罗万象的事可以讲，因为神跟万事万物都有关系，所以包括烧菜也跟上帝可以有关系，做数学也可以跟上帝有关系，虽然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全面的。诗篇里面，圣经里面，包括这一篇，他用比喻，他用谜语，他告诉并不是在跟不信主的人讲，他是在跟已经认识神的人讲。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从一个角度来讲实在没有任何的区别，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有天地的区别，我们是得救的，他们是灭亡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魔鬼的儿女，我们是有盼望，他们是没有盼望的，是，这是绝对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活在同样一个世界，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和托住，非基督徒也需要，每分每秒跟我们一样需要，只是他们不知道。因此我们在讲神学课也好，我们在布道培灵也好，我不觉得我们要说我们对基督徒就要讲特别深一点的，我们对非基督徒就讲浅一点，我们都在讲这位上帝。而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上帝最简单的作为，每天的作为，对我们来讲都是第二节的谜语，我们都不懂，我们都要用比喻来讲。有些非常容易了解的东西，我们需要再更深的了解。我昨天看到一个大学教授，应该是一个在一个天主教，在美国的一个天主教的大学教授，他写一篇文章，他是反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他说如果以牙还牙会怎么样，他讲了，哎呦，这么有学问一个，我很喜欢看他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他对以牙还牙这句话理解完全错误了。各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句话应该很容易了解嘛，但是居然这么有学问的人会有这么错误了解， 各位，我们应该都了解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并不是你今天打伤了我一只眼睛，而且是右眼，我就要打伤你的右眼。我想你不应该有这种误解。我相信任何一个学法律或不学法律都不应该有这误解。当圣经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当世俗也讲类似话的时候，应该不是说你的报应要跟你所犯的罪完全一样，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两只眼睛的视力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办呢？你打伤的眼睛是近没有近视的，我的眼睛有近视，你要把我眼睛治成没有近视再打伤吗？应该不是这样。那你所讲的只不过是讲一个人犯错所受到的惩罚应该跟他的罪行是相当的，至于怎么一个相当法呢，就是见仁见智了。我不那个学者他就讲到说这种报复啊是怎么样不对的，事实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一个就是你用刑不能过当，另外一个是因为你做了这件事受了这样的处罚，就可以叫其他人不敢做这样的事。我想不仅是处罚是这样，奖赏也是这样。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包括在诗人里面所讲的这些话，他说是要把谜语说出来，把比喻说出来，不能把这些事隐藏起来，要让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了解。他是在跟世世代代都是基督徒都是以色列人重新在讲上帝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听。各位，我是一个牧师，我开过很多布道会，我跟很多人讲过上帝的爱，可是完全可能而且实际上也发生过，我可能有一天碰到一些事情，我会觉得上帝对我好陌生啊。各位，有人信耶稣，信了十几年，信了几十年，后来发现他对主的爱、对主的热、对主的认识都没有了。有很多的牧师是这样，很多的宣教士是这样。各位，这也不稀奇。各位，你再想想看，夫妻之间不也是这样吗？你认识了几十年，可能有一天你觉得我不知道我嫁的是谁，我不认识他。我们需要上帝不断在我们的敬拜赞美和生活中对上帝，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信靠，我们对他有更多的顺服享受和敬拜，而这个是困难的，这是容易的也是困难的，这是困难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属血气的人，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始终是不能了解上帝的。属血气的人，就算我们重生得救了，有主的爱，有主的恩典，在主的丰富中成长，我们仍然可能因为又回到血气之中，我们又把上帝的伟大全能慈爱忘记了。我要责备你，因为虽然你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这是耶稣对以弗所教会使者的责备，起初的爱丢掉了。子孙可能忘记，我们今天在诗篇七十八篇里面会看到好多这样的话，不断的提，不断的讲。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这是圣经宝贵的地方，这是教会需要继续求神恩待的地方，我们继续为小组长、为长老、为传道人祷告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我们固然是老生常谈，固然我们是讲这古旧的福音，但是我们能够把那又真又活、永远不改变，又是对历世历代、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场合有丰丰富富恩典的上帝和权柄，我们能够又新鲜又活泼的继续讲，好叫我们生命也改变。求神帮助我们不去隐瞒上帝，不因为我们的小信无知而隐瞒，也不因为我们的错误而隐瞒。我们讲，我们传述，然后一代一代的传述，叫大家都知道。保罗跟提摩太也讲过类似的话，要把这个传讲给那能够教导的人，告诉他们的子孙，目的是什么。第七节，仰望神，守他的命令。 从第八节就讲到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常常犯的毛病。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真的很稀奇，怎么这么在上帝的约里长大的儿女是如此的忘记上帝，而且一代一代都是，怎么经历过那样大神迹的人会那样容易的忘记上帝？各位要小心，因为你我也可能是这样，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经历过上帝，可是如果我们始终是属血气、属肉体，上帝的话不在我们心中做主的时候，哎呀，我们就跟这里一样。好，第八节讲他们顽梗悖逆，居心不正，向着神不诚实，退后不守他的约。第十一节，忘记他所行的。各位，神在我身上恩典很多哎，可是如果我现在有个困难稍微久一点，我就会忘记了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人的软弱就在这里，人需要圣灵，需要上帝的话不断在我们心里强化，就忘记了。好，他在讲出埃及的事情。哦，神在埃及十二节做的事情，十三节分开红海，十四节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十五节旷野给他们水喝。然后他们每次都是这样，你看民数记，你看出埃及记，你都看到有这个情形。其实跟你我一样，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就感谢赞美主，环境坏的时候，感觉不好的时候，再久一点我们就抱怨。从出埃及到红海边的时候就这样就开始了。在出埃及的时候，哇，那个出埃及记讲，哇，他们是这个非常雄赳赳气昂昂的出来，是耶和华的军队，好威武。到了红海边，当然那个到红海边，我讲这不过是一两秒钟的话，如果用当时的场景来讲，应该是他们开始听到后面的军队，听到那个马蹄的声音，然后他们发现越来越逼近。然后在那之前出埃及记也讲，神好像让他们绕了一点圈，然后可能有人说我们是不是迷路了，然后到了红海边了，后面军队越来越逼近了，已经看得到了。这应该有几个钟头的时间，他们就开始说了，摩西亚人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我们当年不是跟你们讲过吗，用英文讲 Leave me alone， 不要管我嘛，我们在埃及可以过日子吗，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呢，我们那时候跟你讲过。各位，这句话他们一再重复。你觉得很幸福的时候，哎，我的婚姻真是好，结婚真是好。你觉得不幸福的时候，早知道不要结婚了。各位，这种反复我们哪一个人少过。你觉得幸福快乐的时候，哎呀，主把我带到这个教会真好。你觉得不好的时候，当初来错。这个话都有人讲，神带我来这里，神让我离开这里，可是好像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自己来自己走的，就忘记了。好了，等到埃及人统统死掉了，哦，那就赞美主了。哎呦，主啊，你真是奇妙啊，原来这千钧一发的事情是让我们以后在旷野永远没有后顾之忧，不会再有埃及军队来了，你让我们虚惊一场，实在非常喜乐，我们现在要开始赞美你，以后再不会抱怨了，哈利路亚，就又唱又跳，口渴了没有水喝了。哎，主啊，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呢，没有水喝哎，这才过几分钟哎。好了，有水喝了，没有东西吃了，有东西吃了，吃烦了。你都可以看到，不断的在那里问，有肉吗？ 我们再重复，各位，我在这里我不应该太骂以色列人，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情有可原。哎，好，你看哈，二十节最后一句话，还能为他百姓预备肉吗？然后耶和华就发怒了。好，如果我把它形容一下，以色列这群人就是不知感恩，常常只要环境一不好就开始抱怨，他们始终不能成熟一点，始终不能稳定一点，始终不能比较更多一点，继续承受一点压力或者承受一点艰难，知道在这个艰难和压力里面神一定有他的美意，他们始终不能知道。各位，我承认我也不知道，各位，对于痛苦的承受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零，因为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本来就没有痛苦了，本来神创造也没有痛苦，我们本来不应该能承受痛苦，但是我们在罪恶的世上，我们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些承受，因为这个忍耐不是白白的忍耐，会让我们结出美好的果子。你要不要同情一下以色列人？吃玛拿，天天吃玛拿。各位，你吃什么东西天天吃啊？粽子，你一天吃三顿，吃三天吗？你能吗？你月饼能吃三天？你吃什么菜？我们在办公室每天中午，我们外面那个便当啊，素食店不知道几十家，我看有几百种哎。可是我们同工都说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点什么，这吃过了，什么都吃过，上礼拜吃过，那是一个礼拜吃一次不行哦，不行，要再多换一换。我说这话意思只是，这是人之常情啊，你天天吃玛拿，嘴里是要淡出鸟来啊。我说这话只是再一次表示，各位，我跟你是一国的，我们都是同样是血气，我们同样都喜欢过舒服一点日子，这也不是罪恶，神把我们造成这样子，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固然我们希望变化一下口味，这不是罪恶，各位不要说成这是罪恶，这是不应该的，但我们需要了解，这就是他一开始讲，这是一个谜语，我们怎么来了解上帝为什么做这个是对的。你如果说有一天有学者研究哦，玛拿是什么东西啊？那玛拿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他们在旷野40年，那个里面有个物质，就让他们可以防晒，所以每天要吃玛拿。然后那玛拿让他们呢，能够降低胆固醇和高血压，所以是好处的。如果有这，我们也很感谢主。但是神在我们生活中，其实我以前就是这样。神让我碰到任何大事小事，如果是不如意的，我都要求上帝给我一个解释。比如说我坐飞机，我实在很怕到美国坐飞机，然后要到一个小地方去，因为那天晚上要讲到，然后有暴风雨误点了，我好几次就没办法去了，或者说就那场讲到就赶不上了，我还在飞机场睡过一个晚上。各位，我以前就会想到说啊，我误了这个点，真是很可恶。但是呢，过了10分钟就来一个消息，刚起飞那架飞机爆炸了。感谢主啊，原来你在保守你的仆人呐。后来第一个想到，你飞机人家飞机爆炸了，你很高兴，这不应该嘛。第二个，神可以本来就不叫飞机爆炸，还是平平安安的让我到那边去嘛，我又不是去打麻将，我是去传神的道，为什么要有这种拦阻？各位，生活中有意义造造这种事，我们并不是说随遇而安啊，基督徒就是那种顺命的啊，神什么带领啊都好。各位，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有理想，我们有标准，我们有美，我们有善，我们有真，神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希望更好，这不是罪恶。我们希望免麻烦，这不是罪恶。 我们希望有更快的电脑，我们有希望有更好的冷气，我们希望有更大的管风琴，这不是坏事，这甚至是好事，可能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进步的。我说这一再说，我跟各位是一国的，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包括不信主的人也是上帝所造的，我们有七情六欲，我们有食衣住行的喜好，我们有各种的止于至善，更真更善更美更好的，不管你说哪一方面，肉体的精神的个人的团体的房子车子等等，希望更好更美更好，这不是坏事。那上帝为什么常常不如我们的意？上帝不但不如我们意，还常常给我们很多莫名其妙的拦阻。这我们就希望，这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的，各位能听得懂吗？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讲的对。我答案你很不喜欢听了，不过我就说了，主有美意。那美意是什么？我不能解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飞机误点了，以至于那些弟兄姐妹等了半天，结果不能来？我从台湾飞那么远去一次，结果那场讲道没有了。花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力气，为什么？我不一定能解释，事实上十之八九不能解释。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相信主一定是有美好的带领。你不能够说每一次飞机没有赶上，然后有了一个什么解释，然后你说哦这就合理。因为就像我刚刚说，就算你没有搭上飞机，那个飞机失事了，你觉得那是很合理吗？那是极其自私的解释。我们只能说我们很渺小，你需要信靠上帝。但是我们这样信上帝不是迷信吗？我刚刚已经说了，你能够想，能够推断应该怎么样更好，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这些事没有向你推断的成就的时候，你还能够信靠顺服？你是怎么信靠顺服的？你是凭什么信靠顺服的？我们今天能够有的就是耶稣基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思想到耶稣基督的慈爱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一件事，这位上帝因着耶稣基督，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意义照照，大大小小，我们知道不知道，能解释不能解释，每一件事都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上帝的全能和慈爱。这是路德讲的，你要仰望基督，如果人不透过基督看这个世界的话，你看不到上帝，你看到的是莫名其妙的世界。那你说旧约没有基督怎么办？哦，旧约还是有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应该常常，以色列人应该常常想到，包括你在埃及的时候神如何拯救你，包括在西乃山底下神怎么把他的约给你，包括上帝怎么喂养你，这些都是真的。我们希望圣灵把这些话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它可靠，以至于下一次下一秒钟生活中又不如意了，我们能够仍然相信神的作为。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主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上面，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主的话，就是上帝的应许上，不是环境。环境是有它的价值，但是那是陪衬的。环境不可以喧宾夺主，你的感觉不可以喧宾夺主。好了，神给你艰难，神给你舒适，都不能叫你坚定。如果我们始终是属血气的，始终要看环境，始终要凭感觉，那就是三十二节，他们仍然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33节，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赎惊恐。圣经里包括这篇诗篇一句很叫人难过的话，就是34节，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地寻求神。跟浪子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走投无路的时候，主啊， 我就是这样，我就是常常一点事不对，神你不应该这样，然后就开始发脾气，不理神。啊，神如果说啊，就安抚我一下，也许我就还使一下性子，哼。如果神不安抚，那我就脾气更大，我就会骂上帝。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会骂上帝，你这样不合理，不应该，不对。我还会找约伯记里找一些话来骂骂他，或者诗篇里面找一些话来骂骂。哎呦，后来有的时候上帝你骂他，他更打击你，打击打击打击打击到实在怕了，上帝好像拿出刀子来了。好吧，我错了。各位，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有些人比我还要厉害，他杀他们的时候他还是不信。有些人到死在病床上还是咒诅上帝或不信上帝而死，而这种人很多。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应该，我应该恭喜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如果是信耶稣的，如果我们是到现在还信，不管我们有多少跌跌撞撞，不管我们有多少失败，我们还信。哎呀，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愿我们能够信得更坚定。愿我们不要再像浪子一样猪吃的豆荚，或者以色列人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愿我们在每个时候我们都能感谢主，赞美主，我们都能够跟随主，寻求主。愿我们总是认识上帝的美好，而不只是他对我们，让我们赏心悦目，遂我们心愿的美好。因为上帝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他的伟大，我们的渺小，我们的有限，常常就不按着我们的牌理来出牌。他绝不是乱七八糟的神，他绝对有道理，你从耶稣的身上就知道。但是如果你始终用你的智慧，用你的想法来想，我再一次说，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觉是上帝造的，是好的，我们并不撇弃这些。不但不撇弃，你应该尽量用你的理性，用你的五官，用你的感觉，用你的思维来思想，来判断。但是五官、感觉、思维、环境通通要顺服在上帝之下。你的五官、思想、感觉是好的，但那不过是血气，那是受造物，那是上帝造的，那也必须被上帝的权柄来管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被提醒，纪念神在以前所做的那些美好的事，以及所做的那些警告、管教、打击我们的事。如果上帝给我们的阳光、空气、雨水、美好不能叫我们归向上帝，有的时候上帝的确也差遣那个邪恶的使者来伤害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被他攻击的时候归向他。第四十五节开始，或者是四十四节开始讲的那些灾难，四十四到四十八节那些灾难，基督徒好像很熟悉，其实很陌生。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些灾难是上帝降的，所有的灾难是上帝降的，所有的祸和福，圣经有讲，它使人生，使人死，并不是生命是上帝赐的，死亡是灭命天使带来的，是灭命天使带来的，但灭命天使在上帝的手里，并不是健康是上帝赐予的，疾病是魔鬼的咒诅，是魔鬼的咒诅，但是在上帝的手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看到特别是诗篇七十八篇，原来所有的灾难，日本的地震、海啸、癌症，我们的各大大小小的病痛、健康，都是出于神。四十九节，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上帝的愤怒，我们通常想到 道成肉身，我们通常想到恩典呈现在社会里面、人间里面，我们会想到这些，这是真实的。但圣经也没有忘记提醒我们，怒也可以成为瘟疫，上帝的怒，怒也可以成为战争，它使猛烈的怒气、愤怒、恼恨成了降灾的使者。第五十节，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我们在以赛亚书40章看到，我们在施洗约翰的话里面讲到，要修直主的道，让主能够到我们这里来，让我们能到主那里去，让有一条高速路、快速路，让主到我们这里，我们到主那里是迅速的，那是悔改的路，那是相信的路。而圣经也讲，上帝为自己的愤怒也修了一条高速路，要让这个愤怒很迅速的临到埃及。这话都不好听，但这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的话不可以隐瞒，圣经上的话不可以让它继续是谜语，我们要把它讲出来，告诉我们上帝的公义和诚实，好叫我们，这些都是正面的。其实对埃及、对日本、对台湾、对亚当夏娃的每个后裔，甚至对整个宇宙，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刑罚、上帝的管教、上帝灭命的天使、上帝降恩的天使，通通是上帝公义、善良、慈爱、旨意的呈现。当埃及人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上帝有管教；当以色列人不肯悔改的时候，上帝也有管教。有的时候来得快，有的时候来得慢，有的时候在宽容的时候也是在管教。我知道各位一定又有一个问题，那这个管教不管是赏或罚还是很不公平，时间和量不太公平。好，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所有的事，不管上帝的恩或管教，都是让我们归向上帝的，都让我们长久享福的，希望上帝的目的是这样。而人能够就因此信靠上帝是最好，而我们如果不信靠上帝，不管信不信靠上帝，你也记得一件事，奥古斯丁、加尔文都说过这句话，在今生的赏罚不会是完全的，今生的赏罚如果是完全的，就不需要有最后的审判，但是在今生也不是没有赏罚，如果完全没有，我们一秒钟也活不下去。我们就因为上帝的话，我们知道在今生上帝在掌管，我们也知道在将来有一个完全的报应，那我们就希望在人生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这些血肉之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我们能够信靠顺服我们的上帝，我们能够在诗篇78篇，我们不继续讲下去了，简单的说，他也讲到埃及人的受刑罚，他也讲到以色列人的受刑罚，他讲到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在受刑罚也受恩典也被照顾也被打击的人，我们能够越来越专心地跟随他，顺从上帝。72节，按心中纯正对我们的牧养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能够顺从。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扶持我们，我们是血气，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一阵风，这阵风可以吹很久，这阵风也可以很短暂，这阵风如果没有你的圣灵，没有你的话，没有你的拯救，没有对你权柄的顺服，这阵风就什么痕迹都没有，只有空虚。主，愿这阵风，这一阵去而不返的风，是去到你那里，有永远的祝福，有永远的恩典，而且在我们现在生活中，我们就经历到。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